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我们还是接续这几集的话题呢，继续跟各位来谈谈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我们回头去看看中国历史呢，这几千年的历史呢，我们发现有一个好像很有趣的循环过程。像《三国演义》开头就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讲的是一个治乱循环的过程。然后我们看见历朝历代中国大概都没有例外的，到了每一个朝代的末期的时候呢，都是天下大乱，也就是人人起来作乱。但是我们仔细去推估当初那个作乱的原因呢，相当一部分呢起于这些人呢吃不到饭，就是有相当一批的农民或者相当一批人呢吃不到饭，然后最后受不了了，那么起来造反了。这种吃不到饭呢，一部分是天灾，但是相当一部分呢也是人祸。也就是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呢，我们看见使得这个会产生朝代更迭治乱循环的很重要的因素呢，看起来是农业问题。但是农业问题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怕都还只是表象，它的核心的问题呢是在农业问题底下的土地问题。如果各位再仔细的去观察里面的情况的话，你会发现当时很多时候大家吃不上饭呢，不一定真正是天灾，天灾往往是引发后面这些动乱的一个因素罢了。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天灾完了之后呢，只要这个政策得宜呢，老百姓又继续安居乐业，也就没有问题了。天灾过后不能够安居乐业，跟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而当时社会状况当中最关键的问题大概就是土地兼并。也就是土地兼并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使得富有者愈来愈富，然后贫困者呢愈来愈贫。当他生活实在有困难，他没有办法再回到农业，没有办法再回到土地上面去好好耕作，然后好好生活的时候，他只好起来作乱。那么这时候有一些这个大胆的人，或有一些强项之徒呢，他起来到处去烧杀掳掠，这些老百姓呢，他最后因为要吃饭就跟他跑了。到最后革命或杀人杀上瘾呢，就一下就不能回头，所以常常动乱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呢，才开展新的朝代。也就是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面呢，土地粮食或者这种制度呢一直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么孙中山呢，他其实对这部分了解呢还不是特别多。孙中山对于土地的问题，你仔细看一下他的整个论述的方式呢，很大程度是从西方学说呢他学过来的。他看见了在西方的社会当中，因为土地分配的不公，怎么样导致社会动乱，这点他看见了。那么这个在这个点上面呢，跟中国的历史呢其实完全是吻合的。所以孙中山在这三民主义当中其实花了一定的篇幅在讨论土地问题。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在这个民生主义当中，他提到，他说土地为什么会涨价呢？他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有人有了土地，然后他去投资，他去改良啊。孙中山举的例子是，比如说种了果树啦，然后去平整了道路啦，然后挖了沟渠了等等，也就是加以改良，然后有了投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土地会涨价，因为它比原来要值钱了。第二种情况呢，孙中山说，他并没有改良，并没有投资，他坐在那儿呢，土地就涨价了。他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在澳洲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那么这个澳洲有钱人为什么会有钱呢？因为他原来是一个非常穷人，是一个流浪汉。那么他有一次呢，在这个流浪过程当中呢，在到了一个市镇，然后就喝了，不知道怎么样，就喝了些酒，最后喝到酩酊大醉了，在这个就是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到处乱闯，就闯进了一个拍卖场。那个拍卖场呢，正好在拍卖土地，就当时呢，这土地从譬如说，总价值呢，这个100澳元开始往上讲，然后100、150，然后到200，到了250的时候呢，没有人再出价了，这个醉汉正好闯进来，醉汉听见了在这边喊价呢，不由分说就喊了，讲了300块，讲完之后呢，就不省人事了，然后大家一看说，哎，既然有人出了300块，就落锤，然后就卖给他。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完全不记得说他在这个昏睡当中，或者说在这喝醉当中做了什么事情。人家跟他讲说，你花了这个钱呢，然后这个拍了这个土地。他做梦没有想到，就当时实在付不出钱来，人家抓他去坐牢。最后没办法，他东凑西凑，凑了300块钱，把那个钱呢给了， 给完之后呢，他就拥有了一大片土地。他也实在没有钱再继续去改良投资，可是没有几年的功夫呢，他的土地旁边的这土地呢被人家开发了，成为市镇了，然后他就变成一个很富裕的市镇当中一块很值钱的地皮，他因此呢而赚了钱，而成为富翁。所以孙中山说，像这种呢没有投资没有改良，但是也会涨价。孙中山从这个故事当中悟到一个道理，你有投资有改良的土地涨价，那么涨价的价值呢相当一部分是归你的，但是有一部分他认为是社会带动。而对于后面这种例子，你完全没有投资完全没有改良，而土地仍然这价格上涨，然后这个时候涨价，这个价格呢不归你，应该是归公，也就是归大家所有。孙中山从这里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呢，我们常讲说有土私有财，不但在中国如此，在外国也是如此。那当刚才我们说了，他大部分是从西方呢得到了这种观念。那么有土私有财呢，其实是在农业社会里面更是如此了。在农业社会里面，你这土地能够耕作，能够种出粮食来，这土地就值钱。这土地如果贫瘠，不能耕作，不能种出粮食来，至少它的农业价值上是不高的，那么它可以转做别的用途。那么在第二种呢，这土地如果能够居住，能够开发成为商业的这个中心或商业活动所用的地的话，那么这个地呢也会值钱。所以这些地呢，孙中山看起来都是可以卖钱的地，然后都是会涨价的地。那问题是涨的钱呢，那到底要怎么分配？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涨价归公的道理上面来。孙中山说，他仔细考察了这几种案例，他认为呢，一个土地会涨价，除了你自己投资进去改良它而产生涨价结果之外，相当程度呢，涨价是因为众人的努力，不是你一个人的努力。换句话说，用我们今天比较时髦的词汇来说，就是社会发展，然后大家的贡献。所以孙中山认为，既然是大家的贡献的话，那么涨价呢就应该归大家，所以这是我们前面讲说涨价归公的原因。那么既然是涨价归公的话，那么你就要想办法去决定说到底这个土地值多少钱。那么这土地值多少钱呢？孙中山说，那么我们来定这个地价，我们定了地的价格之后呢，我们就晓得地多少钱了。可是地价怎么定呢？孙中山的建议呢是这样的，有点有趣，当然是否真的具体可行呢，我们后面可以再来讨论。他说，我们让地主呢去自报地价。那人家说，哎，万一这地主怕抽税，他故意报低一点怎么办？孙中山说，那很简单，他如果报低的话呢，那政府呢就按照他报的价格呢把他收购，那么若报的过高呢，他就付出过高的税金。所以他认为，地主为了说，第一，他不要报的过低被政府去收购，第二，不要报的过高然后被政府抽出过高的税，所以地主呢会报到刚刚好。孙中山是这样计算的，所以他说是造价收买、造价征税等等，是这么说。那么实际究竟可行不可行呢？其实中间呢还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探讨。那么有关这部分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接着谈。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们接续刚才的话题，我们谈下去。我们刚才提到说，孙中山的这个想法就是让地主呢来自报地价，报的过高呢他就抽高税，报的过低呢，那么政府就把它收购了，就造价收购了。那么我认为这个方法呢可能有点小的瑕疵。什么瑕疵呢？如果大家为了避免抽高税，我普遍都低报，那么政府你造价收购，这产生一个实质的困难。中国的面积非常大，那么过去在孙中山时代呢号称1140万平方公里，那么大块土地你政府要买呢，其实严格说起来你的钱是不够的。第二就是呢，那个这个地主呢可以拿捏一下，譬如说我这地值10块钱，但是我不报到10块钱，因为报这样的话呢我的税太高，我报到8块多钱，这样税会减少， 可是呢，你要去真的去照这个八块多钱去买我地的话呢，你政府或者不划算，或者呢，你没有这么大的财政能力。所以这中间呢，其实还有一些这些法律的这些空隙呢，可以操作。那我们在这里谈的意思就是说，孙中山所讲的呢，只是一个基本原则，怎么具体落实呢？还靠后面的真正的发展。我们可以看看台湾的经验。严格说起来，台湾呢并没有真正去落实孙中山有关土地的政策。台湾是当年开始呢，在这个50年代，这个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之后呢，就开始进行375减租，耕地放领，耕者有其田。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很早期呢，曾经跟大家谈过这一块。375减租就是把这个地主跟农民之间的这种租佃关系呢，以法律或政府介入方式呢，强行固定下来。也就是说，地主向佃农收租呢，他收的租金不能超过当年总收成的 37.5%。所以地主拿了这些租金呢，不超过 40%， 农民拿的呢，可以超过 60%。也就是政府介入有意偏袒农民，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叫做耕地放领。耕地放领就政府把手上的公有地释放出去，让愿意自己耕作的这些农民呢进来领取这土地呢，然后他们去耕作，他变成自耕农。但是这个耕地还有一部分是政府去用低价去向这些地主买了地过来之后，然后再把这个地当作耕地呢放给农民，他的目的呢也在造就自耕农。所以这样子，其实这种做法呢，对于地主来说呢，相对来说都是不公平的，都是压制地主的。但是为了社会和谐发展，避免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每一个朝代末期所出现的土地兼并政策，国民党所采取这种政策呢，已经是比较流血的，已经不流血的，然后比较温和的政策了。所以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政策。那么这种成功的经验在世界各地来说呢，还是比较少见的。可是呢，国民政府或者说这个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呢，在这进行着土地发展的时候，后面一半呢却做得不够好。耕者有其田，它反面意思就是不耕者就不应该有这田。所以台湾当时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发放出去的土地呢很详细的记载，等到这些人或这些人的后代他不再耕作的时候，这田应该还回来，但是没有还。所以这个土地啊，这块田地就等于无偿的白送给这个自耕农，他新生的自耕农，原来是佃农。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这个地方呢，或者他不耕作了，或者因为都市发展，因为商业发展，因为道路开辟了，他的农田呢开始值钱了。当他一计算，我把这个土地租出去或卖出去，我的收入大于我在田里面耕作的收入的时候，这个人呢就愿意卖地。甚至他会奇货可居。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台湾经验呢发展到这里的时候，台湾因为没有办这一块，没有办不耕者要收田，也没有真正落实上架归公的这些观念，所以呢新的地主产生，新的不公平开始产生。台湾社会现在慢慢开始出现这种贫富分化的现象，跟这种土地的变相集中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这么说呢，并不是说这些新生人都变成了大地主，我不是个意思。我只说因为他们有了土地的支配权，然后他们把他们新得到这个土地在不耕种然后获利情况下把它卖掉，然后那些有钱人呢就变成了新的地主。所以有钱的人他开始用新的方式兼并土地，形成了那种新的恶性循环，这是台湾现在社会不公平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但是台湾呢还没有变得非常糟糕，为什么呢？第一，还是私有财产权，基本上还是就是每一个人呢，你说就算我们刚才的现象呢不断的发生，我们看见这些原来是贫无立锥之地的佃农，后来从政府手上免费得了一块地，或者非常低的代价得了一块地，得来耕作十几年之后，然后他运气好，他把这地卖了，所以他有钱了，实质上呢也是重新分配的社会财富。所以私有财产权在这里呢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拉平了这个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至少呢不会像原来那么糟糕。那么第二呢，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呢，至少它还有市场经济，市场决定土地的价格，市场也决定劳动力的价格，所以这些人决定说我是出卖劳动力呢还是我出卖土地比较划得来。 第三呢，在台湾社会里面，虽然我们一再批评，但是台湾社会里面的法律呢，还算是明确的，法律还算是进步的，法律也基本公平。那么有了私有财产权，然后又有了这种市场经济，又有了还可以运作的法律体系，所以台湾社会现在虽然我们看起来贫富不均的现象比过去要来的糟糕，但是呢，跟别的国家相比来说呢，还不是很差，就是有这几个条件在支撑。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土地问题上做得再好一些，真正去想办法把涨价归公这些问题，或者说不耕者就不能有田的问题，从原则上面再做进一步的推展，然后做技术上面做很好的解决的话，那么台湾的贫富不均的现象呢，会有极大的改善。但是这个部分呢，还没有把土地问题完全说完，我们休息一会儿之后呢，再回来谈谈第三个部分，我们一会儿回来。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接着刚才的话题呢，来谈谈土地政策。我们提到孙中山对于土地的两个重要概念呢，就是涨价归公，然后呢，地主自报地价呢，或者是造价收买，或者说是这个造价抽税。所以这些想法呢，它是一个不错的原则，但在真正运作起来呢，有些地方呢，恐怕还在推得细致一些。这就是孙中山当年讲说希望匡补缺益的这地方。我们现在本着这原则呢，来看看大陆的这土地问题。我们晓得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呢，大陆这个土地政策呢，经过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最早呢，中共采取的手法呢，在我们节目早年就谈过，他采取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他同样是进行土地改革，但他使用的手法呢非常残忍，他采取是流血，而且是大流血的政策。那么一方面在农村里面制造仇恨，另外一方面呢，把原来农村当中的既得利益阶层或者统治阶层呢连根铲除，铲除之后呢，中共进来取而代之，他变成了最大的地主。当然一开始呢，他还是以分田的方式呢展现出来的，可是老百姓拿这个田呢拿到手上呢，不到两年时间就被中共呢用共产的方式又供回去了。供回去之后呢，农民就变成了绑在土地上的不折不扣的农奴。所以当农民开始农奴化的时候，我们前面提过生产诱因破坏。那么这么一搞，几十年下来，中共慢慢认识到说不行了，我必须改变这个现象。所以1978年1979年邓小平回来之后呢，开始搞改革开放政策，就是迫于现实呢，他必须对农民的要求去让步去低头，然后把土地呢慢慢还回来了。可是还的呢也不是彻底的土地，他还的呢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或者还使用权，或然后不还呢所有权。当然严格说起来，如果说中共不贪污不腐败，他非常廉洁，这样做呢不失为一种办法。可是我们看见这几十年下来，就是因为他贪污腐败非常严重，所以这种做法呢也就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孙中山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古今中外所努力想要防堵的事情呢，今天在中国大陆出现了。那么我们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先回到1978-1979，我们来看看责任田或生产承包责任制。当时呢，因为就要解决灾荒的问题，所以很多地方呢开始采取了生产承包责任制。最早的生产承包责任制呢，大家晓得是口头说的啊，我承包这块地，我承包几亩，然后到了年底我给你多少，大家口头说。在中国那种社会里面，口头说呢也算是契约了，所以没有问题。可是这种方式呢是只能救一时，它不能救长期。长期下来，老百姓会担心说，你共产党那说不定哪天呢想不明白，你又要供我的产，你要把土地再收回去，那我就麻烦了。所以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我们看见这种承包责任制它产生的效果，就是农民在土地上的经济行为是掠夺式的耕种，也就是我今天能种多少我种多少，能收多少我 收多少，我完全不管地利，我不蓄养地利，因为我怕共产党过两年呢脑袋一洗呢，他又去把土地收掉了。好了，所以共产党慢慢就看见这情况，那么就说我们要改变这种行为。 也就是让农民的短期行为呢慢慢延长，慢慢合理。那最具体做法是什么呢？延长契约时间。所以契约从原来的一两年延长到这个15年，等到15年过了大概7-8年之后，农民这种行为又开始浮现，所以共产党不得已呢才一再延期，延到最后呢，现在一般呢大概就70年到90年左右，或是99年左右。换句话说，农民所拥有的呢仍然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农民不能买卖，他可以使用，但他要对政府交租。我刚才说了，如果政府非常廉明的话，这种策略呢或这种制度呢不失为一种办法，因为大家都公平，大家都不能去炒作土地，它其实不是件坏事。但重点是，如果经营这套政策的这个体系，尤其这套官僚体系，它本身是不够廉洁，或是它本身呢其实是不受约束的话呢，那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我们在民权主义那一讲我们就讲过，我们说不论是领导者个人，还是统治的这个政党，还是统治的官僚机构，在我们现代的政治理念底下呢都要受到约束。我们认为任何政治主体若不受约束的话，它慢慢的就会变坏，慢慢就变成暴君，一个政党呢慢慢就变成一党专政，就变成独裁政党。中国大陆呢就是这种情况，几十年下来，中共把所有反对的力量全部肃清了，没有人能约束他，他可以去好好实行他的政策的时候呢，但是他变成了一个不受约束的残暴政党。所以他为所欲为的时候，他其实干出了很多坏事来。当地方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官吏，尤其是地方上这些官员，当他没有人约束的时候呢，他开始腐化，开始严重的腐化。最早还只是小偷小摸，这点得点好处，那边吃多吃两块肉，最早还是这样，那现在不是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因为经济开始要发展了，因为大家要投资了，很多外资进来了，外资进来去寻求土地，或者设工厂，或者开发住宅区，或者建水电站，或者做什么事情，这些官员看见了极大的贪腐机会。很多学者美其名称为寻租效应，其实没有什么，就是贪污跟腐败，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没人能约束他，让他手上权力太大，他有权审批，他有权决定说这块地还是那块地，他有权甚至决定某种程度的价格。所以当这么一来，没有的约束的时候，贪腐就开始了。好了，所以这几年下来，我们看见除了官员的这种小的贪腐之外，我们看见开始圈地了，太子党也好，大官也好，然后地方的官员也好呢，开始联手跟国外进来的甚至本国的这些工程公司呢开始圈地。圈地当中就得到非常大的利润啊，地价的高低一个差价就是利润。第二，这上面建工程的时候，工程本身我可以有贪腐的机会。第三，建完之后呢我还可以分，你盖房子盖10栋我分个2栋，分1栋都很多钱，我分个2-3栋。我是坐在这里平白无故得到这些钱的。这些现象我说了，在民主社会里面有监督，有法治，有弹劾，有什么，所以这种贪腐呢即便存在，但是它毕竟是偷偷摸摸的，毕竟是范围比较小的。在中国大陆现在每年呢大概是高达10万件的这种维权案件，官民冲突案件里面 90% 中共自己承认是因为圈地而来。所以土地的问题到现在闹到这么严重呢，其来有自。我们现在看见中共逐步重蹈覆辙，所以这个问题呢非常严重。那么往后呢我们还会再谈到这一点，但今天呢我们就只能谈到这里了，我们下回见。